位弟兄姊妹平安，先祝在座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可唔可以举举手？父亲喺边度啊？都我哋其实我哋教会都好多父亲，系啊，大家父亲节快乐，主席都系父亲。咁我哋怀住感恩嘅心嚟到咧神嘅面前，欢喜快乐吓，神感恩神今日都俾我哋有一个好嘅天气嚟到佢嘅殿咧一齐嚟到敬拜佢。咁咧我自己都算系一个新手父亲嚟嘅，其实即系我女咧今年即系都5岁半啦，准备入小学啦，咁都感恩啦。神咧喺经过疫情嘅里边，都保守我哋一家能够咧喺当中经历佢嘅恩典，都能够咧喺当中咧平安快乐。咁今日咧都嚟到同大家思想呢个节日做父亲一个好沉重嘅课题。到底咧我哋点样尽好咧做父亲嘅责任吓？作为父亲应该点样嚟到教育自己嘅儿女做仔女嘅又应该点样咧？嚟到同父親去相處，去敬重父親咧。嗱，聖經裏邊話俾我哋知，箴言17:6嗰度話：子孫為老人嘅冠冕，父親係兒女嘅榮耀。嗱，呢一句咧，絕對唔係一句咧空洞嘅祝福説話嚟，而係背後咧帶住一種好深刻嘅表達，就係諗翻仔女、兒孫佢哋嘅成就同埋品格咧，的而且確係會成為老人家一種嘅光榮同埋驕傲。成为父母晚年的荣耀和冠冕。仔女的成就绝对不是凭空而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发生的事，而是经过他们的家人，包括老人家，包括他们的父母，用很多的心血、汗水、时间，也都需要严格的管教才能够带出来的结果。相反，如果家人父母提供不到适切的教养，就会很容易带来家庭的一种的破碎。如果完全不放去放纵不理啲仔女的话，家庭更加好可能会走向一个悲剧。今天在社会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的同感，就是很多父母呢很怕严厉，就选择了一种放纵溺爱的方式来到去对他的小朋友，以为那些呢就是对小朋友的一种爱。结果呢就会看到很多年轻人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道德标准，他们生活的界线很容易会陷入在犯罪，或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没有爱，没有信任，没有沟通，对很多他们拥有的物质的东西、身边的东西，或者父母能够提供到他的需要的东西，都视为是理所当然。甚至乎在 AI 的年代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沉迷在手机这个世界呢都是非常之严重的，对身边所有的事物越来越缺乏了个目标，缺乏了个兴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去反思，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怎样来到去面对教导孩子这件事呢？圣经是要我们学习的一种养儿育女的爱，是需要真的有一种真理的坚定，有確切的屬靈的標準原則，有紀律的，同埋有時對我哋孩子有嗰個及時的管教喺度。如果連我哋作為大人、成年人都冇咗一種正確的價值觀，從小去灌輸俾小朋友知道咩係啱、咩係唔啱、咩做得、咩唔做得嘅時候，咁小朋友就冇咗嗰種認知同埋辨別是非嘅能力，就係一件咧好大嘅事。所以圣经里面箴言22:6都教导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教导小朋友从小走当行的路，认识真理，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父母亲要承担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最近有一套很热播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剧集用了一种非常之戏剧的方式来到呈现给观众，唤醒大家来到反思翻，当社会和那个教育制度败坏，父母过度来到去爱护子女，而校园里面失去了个秩序的时候，就需要用一种铁拳的方式，即是使用任何严厉的方式来到去挽救整个局面。在剧入面，那些恐龙的家长因为就是麻木地包庇自己的小孩子，纵容子女的恶行，老师他们又表现得很软弱无力，助纣为虐，造成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恶性循环，最终害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这套戏都让我们人可以反思教育教导那种的重要性， 当落在一个放任没有纪律的教育制度底下的话，如果连大人都怕小朋友的话，那就容易演变成一个灾难。所以适切和及时的管教，今天作为父母养育儿女是必须要的。当然我绝无鼓励大家要使用暴力，使用体罚来去管教你自己的仔女。管教仔女亦都唔系为咗自己一种情绪上嘅不满发泄，俾一啲惩罚佢哋，呢一种咧系对子女嘅虐待。但系出于管教或者要使用一啲严厉嘅方式，其实系需要嘅，因为你就系真心嘅嚟到为佢哋嚟到着想，为佢哋担心，为佢哋难过，想为咗你嘅仔女引导佢、教导佢走翻一条正嘅路。所以管教其实系一种刚强嘅爱嘅表达嚟。有哪个正常的父母，你想想想看着自己的儿女行差踏错，想自己的仔女死的，身败名裂就最好了，不会的嘛。每一个父母都会爱惜自己的仔女，想栽培他，养育他成才，甚至想他的成就能够超越他自己，那就是一个满足了。当然我们都看到，有时在新闻里面见到有些家长对仔女的学业其他表现的期望，当他们过分紧张、过分严厉的时候，其实都会形成一些的反效果。所以平衡的放任不理又是另一种反效果。当知道他们有时做得不好的时候，父母就要来到提醒他们，教他们知道怎样为之好。这种就是作为父亲一种，在圣经里面讲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一种刚强的表现。同样我们想回我们的天父，他的恩典，天父很爱我们，很看重我们每一个，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都没有忽略过对我们的爱和管教。圣经在希伯来书这里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神都会用他的爱去管教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种神的爱不只是停在讲神怎样好好地去爱护你，神怎样去照顾你，好锡你，赐给你很多的祝福，这些都会有的。但神正正因为太爱你，太看得起你的时候，当你又做得不对的时候，他都有时会用严厉的方式出手来到管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你和我好。圣经说，生身的父亲尚且管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位比生身的父亲更伟大、更有能力的万灵的天父。当你知道他的动机、他的目的其实是出于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谓你度身订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你好，他就是不想看着你死，不为你好的，他跟你没关系，他骂你都费事，浪费他的时间，有得你喜欢怎就怎。但神就是说不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上帝那种圣洁的标准，但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能够给我们有从他而来足够的能力，有那个进步，有那个改善的空间，能够有那个改变，他就愿意这样来到默默的、一直的来到陪伴着我们，帮助我们来到活出这种圣洁。有时当我叫我女儿不要去看 YouTube 的时候，看那么久的时候，我都不是真的开一次声、开一次口他就会懂得停的。有时其实我都要定一些规矩惩罚，等他买了个教训，他就很容易知道要乖的时候，他就自觉来到遵守。例如那天不让他再看 YouTube 咯，他很喜欢吃东西的，他很喜欢吃那些东西，那天没得吃咯，他就知道懂得收了，懂得熄机了。所以其实听教听话从来都是一种经验和学问来的，大人和小朋友其实都一样，没人会喜欢被人骂的嘛，是不是受管教的嘛，要承担做了那件恶事的那个恶果责任。所以圣经又再讲到，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受责罚那一下的确是很不开心，很难受，不过圣经都告诉我们，经过了管教和操练之后，是会练正了人的心思意念，是加增了我们生命的智慧，带来那些是平安的果子，那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义。神是希望帮助人来到成长，想他的仔女建立美好的生命品格，结出属灵的果子。正如园丁，他需要好好地来到管理园地，经常要打理、修剪那些树木， 不要令到他没有了营养，不懂得结果子的就斩了他，打理好，令到那棵树打理过之后可以继续这样健康的生长，结出好的果子。神是为我们那个永远的好处来到着想的，他希望我们因着管教生命就能够结满好的果子。在星期四那天，我在黑雨的情况下去演艺学院参加我女儿毕业典礼，幼稚园那天也很感恩的，典礼没有因为天雨关系取消了，如常这样来到进行，所以那天很难忘。典礼就请了一个负责编写他们办学团体的幼稚园、中学、小学教育计划的那个工作者来到担任那个嘉宾讲员，他本身以前都是校长和校监，那我就来分享呢，即是给父母听育儿的心得。其中分享一点呢，我很深刻很认同，就是他说到呢，随着现在全香港的出生率不断的下降，小朋友派到入名校或者去到一些好的学校读书的机会呢，相对比以前来说是容易了的。但反思一下，就是其实小朋友读书和他们的成长呢，是不是他们在一个很开心很舒服没什么压力的环境底下就是最好呢？其实想回我们大人都一样的，我们现在做大人，我们都想回人生，如果没有经历过困难，没有经历过挫折，那个抗疫的能力其实会变得很弱很弱。其实是真的，上帝他要给我们的生命，刚才唱诗歌都说了，不是无风无浪，耶稣来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丰盛，所以管教是很重要的，承担那个困难的能力，无论大人或者今天的小朋友，他们的成长都是很需要的。在圣经里头，我们其实都可以体会得到，这位的上帝除了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从旧约开始，他就使用律法来到指导百姓，大人要从细个教导啲仔女背诵律法嘅内容，而大人亦都要按照律法嘅规定去遵守上帝嘅心意。当佢哋行错咗嘅时候，犯罪跌倒嘅时候，神会派佢嘅仆人先知嚟到去管教、提醒、责备百姓，引导翻佢哋行翻喺一条正路上面。如果佢哋再唔听话嘅话，就要再经历神更大嘅管教同埋审判。所以我都好想今日花少少时间同大家嚟到去回顾一段旧约圣经嘅故仔，透过分享撒母耳记、大卫屋企里面所发生嘅悲剧故事，作为咧对我哋每一个做父母亲嘅提醒同埋劝勉。我哋千祈就唔好似大卫咁样嚟到去做呢个老豆，纵容家庭当中嘅罪恶，结果就系带嚟一种唔能够改变逆转嘅结果。我哋或者都会知道，圣经里面当提到大卫这位以色列王的时候呢，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人很勇敢很敬虔，在年少的时候单人匹马上阵，以色列没有人敢站出来，当非利士人马阵的时候，但大卫就是愿意很勇敢的迎战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大卫就说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却是要提到万军耶和华上帝的名。大卫他对神是非常有信心，他是很敬虔，所以神愿意与他同在。圣经讲到无论他去哪里，在战场上都是所向无敌，最终他就是克胜了所有的外敌，统一了十二支派，在希伯伦那里迁都去耶路撒冷，将约柜运回去耶路撒冷那里，让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中心点。即使神透过拿单的口禁止了大卫亲手建殿，大卫他仍然呢是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了很丰富的去建圣殿的材料，设计了个蓝图，设立了利未人的班次，建立了一个很完整的圣殿敬拜的系统，所有公职的安排都为日后圣殿的出现呢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大卫还写过很多赞美神的诗篇，有时候我们都会唱诗唱颂出来，成为了我们人去敬拜神一个指引。大卫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做了这么多贡献神的地方，圣经都有记载下来，但圣经没只是一味记载大卫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些好事，圣经连大卫不好的那一面都在撒母耳记那里写低了下来。在家庭的教育方面，大卫却是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悔。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里，神就藉着拿单先知宣告， 你既藐视我，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就是在他人生最稳妥太平盛世了，平定了那些内乱的时间，他就是犯下了奸淫这件事情，结果就是受到先知拿单的责备。神藉着拿单先知的口，就是预言了大卫的家庭是会发生悲惨的事。所以之后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记载下来，就是讲到暗恋强暴了他妹妹他玛的这件事，就成为了家庭悲剧的开始。圣经记载到暗恋他是大卫的长子，是大卫在希伯伦那时候和阿希恋所生的儿子来的。但是暗恋呢，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被私欲所捆绑。圣经形容暗恋爱他玛，暗恋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嗱，呢種愛其實唔係一種愛嚟嘅，係一種病嚟嘅。好快，因為呢種愛嘅病咧，隨住佢私欲得到滿足咗之後咧，就由所謂愛咧轉變成咗對他瑪嘅恨。嗱，暗戀就係咁，對呢個同父異母嘅他瑪妹妹起咗惡念，設計要玷污佢。暗戀咧就瞓喺張牀上面詐病，安排咗佢妹妹咧他瑪咧嚟到咧整嘢食俾佢食，服侍佢。咁大卫作为老豆咧，当佢知道呢件事情嘅时候咧，当时佢都冇察觉到有咩异样，只系吩咐他玛你去啦，去你哥哥嗰度服侍佢啦，为佢预备食物啦。暗恋就系咁样，叫佢攞住啲烧咗嘅饼入去卧室嗰度。暗恋就捉住他玛，强迫咧佢与佢同枕。他玛苦苦哀求之下都无效，结果就系阻止唔到呢一件愚蠢嘅事情发生。暗恋就系趁呢个机会咧，强暴咗他玛。当大卫听见了这件事之后，圣经的作者就形容大卫他的情形呢，就是他的反应就是甚发怒。但是他只是发怒而已，怒而已，不过他没有采取过任何的行动来到严厉管教惩处这个的暗恋，也都没有因着这件事情安慰他玛，没有在家庭里面来到伸张公义修补破口。当暗恋做完这件错事恶事，就令到整个大卫的家族整个的王朝蒙羞，但是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后果。而圣经形容他玛的情况呢，是更加之悲惨的。本来暗恋爱他玛爱到一个地步，是恩爱成病，忧急成病，但之后圣经记载呢，暗恋就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暗恋当他满足完他的私欲之后，将他玛就赶了出去。一个皇室的公主就被他哥哥亲哥哥强暴了，之后还要被赶出去，这种情况是很难接受，是伤心欲绝。但我们想回就是大卫作为父亲作为君王，他本来应该是挺身而出，他可以按照律法，因为利未记里面讲到禁止那些近亲来到行淫乱，申命记也讲到要严惩那些强暴，其实他是可以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到惩处暗恋的这些罪。但是大卫他就是选择了用一种软弱用一种沉默的方式。会不会因为暗恋他是长子，怕家丑不出外传不好看呢？还是大卫因为自己过往和拔示巴所犯下的这些罪，现在个仔有样有样学样了，又重蹈老豆的覆辙了，令他很无奈很难为情，不知怎么处理，缺乏了立场。我们不知道，姑勿论情况怎都好，大卫所有事都不做，就成为了家庭的一种的纵容，成为了他整个家庭走向悲剧的一个的转捩点。所以之后第三个仔阿沙龙就将这些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对爸爸有样学样，表面和暗恋很和平，内心呢却是埋下了复仇的种子。结果两年之后，阿沙龙就为他这个亲生妹妹他玛报了这个仇，照板煮碗的设个陷阱，请哥哥暗恋来吃饭，就趁计杀害了这个暗恋。所以大卫他选择了一种软弱和纵容的方式，没有从一开始彻底来处理家庭的问题，最终就种下了这些祸根，令到阿沙龙心生叛逆，借刀杀人，后面更加来到公开羞辱他父亲，起兵来到夺位，导致整个家庭分裂，国家动荡。当阿沙龙杀死了暗恋之后，他畏罪潜逃，逃到去外公基述王那里有三年， 大卫其实挂住阿沙龙啦，后嚟咧就喺佢嘅大将军约押嘅帮手之下咧，阿沙龙翻到耶路撒冷，但系都于事无补啊。大卫足足有两年时间都唔愿意嚟到去见阿沙龙，个父子关系冇因着咁嘅情况嚟到咧彻底嘅修补，结果就令到阿沙龙内心对父亲嗰种嘅怨恨转化成为苦毒，就系、是、对王位起咗呢个野心。阿沙龙佢开始笼络人心，在希伯伦那里发动叛变，阿沙龙又公开来到羞辱父亲，甚至在皇宫的宫顶那里跟大卫的妃嫔来到亲近、啊、有样学样，阿爸借刀杀人嘛、啊、妻别人妻子都得，我为什么不得、啊、这些都是应验了拿单先知对大卫的预言，就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一连串大卫家所犯的罪，最终就是令到阿沙龙他在以法莲的树林被大卫的大将军约押亲手杀死。大卫听闻了儿子的死讯，他圣经形容他蒙羞痛哭，他说我儿阿沙龙啊，我儿我儿阿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那种对心爱儿子那种后悔其实体会到，但很可惜已经再不回不到转头，大卫没办法只来到挽回这个破碎的家庭。正正因为大卫的纵容，一开始不好好地来到教育他的儿女，不好好处理暗恋的罪，演变了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就是导致他的仔女的仇恨、杀戮、勃逆，家庭的分裂，之后国家也都分裂。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软弱，圣经没有不提。对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故事是一个好好的警惕同埋提醒，我哋都需要嚟到思想，当我哋嘅仔女犯错，只系识嬲而唔好好去管教，怕佢哋唔开心，怕仔女对你有埋怨，怕有冲突，只系讨好佢哋嘅话，结果就会酿成咗孩子觉得唔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咯，冇清晰嘅道德界线咯，唔识守规矩咯，经唔起挫折咯，等等嘅情况出现。嗱，表面其实做父母好似好舒服噶。长远其实你害了他，神是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不要怕那些仔女暂时不喜欢你。我有时都有这种挣扎的，但我要提醒自己告诉他们知道，真正父亲的爱不会因为计较孩子做错了而不爱他，是不是？爱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来的嘛，不是他做得好我才来到爱他，无论他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你都是爱他。无论孩子做得几错，父母都仍然是爱他。只不过有时见到自己的孩子做错了，做父母的当然很难过很失望。同样其实想回天父都一样，天父见到我们做错的时候其实都很伤心很难过，但不代表他因为这样不爱我们嘛。这点其实我们很清楚，他仍然是一路很愿意的来到帮我们教好我哋，真正一种家人嘅爱就系好似我哋嘅天父一样，系为我哋嗰个永远嘅好处、益处嚟到着想噶，努力嘅、有耐性嘅去陪伴我哋嘅小朋友去成长，坚定咁样嚟到教导佢哋圣经真理，建立孩子一个正确嘅人生观、价值观，识得嚟到分界线，做每一件事情，虽然识得嚟到承担嗰个后果，见到唔啱嘅事情。亦都要勇敢企出嚟，或者去阻止嗰啲悲剧嘅发生。嗱，每个父母亲嘅牺牲、无私嘅付出，其实都成就咗孩子嘅梦想、理想噶。父母亦都因为咁能够得到嗰一份嘅尊荣。嗱，适逢咧而家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盛事开始紧啦。嗱，我想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当今传奇阿根廷嘅球王美斯成长嘅故事，作为咧我信息嘅总结。我都知道在座都有很多喜欢看波的弟兄，我在当年入剑道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学兄介绍给我看波，我才开始留意这个用黄金左脚的美斯。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看波的，我还记得我八岁的时候看世界杯，我成日都学马勒当拿和奇连士文的脚法的，我都有看下波，但是有一段时间当我侍奉的时候真的停了很久没看。我学兄就叫我你看下巴塞啦，当时西甲巴塞咧系地上最强啊嘛，佢话咧嗰度真系有个无人能阻噶， 跌低咗咧都识射噶，只脚咧俾人系咁踢咧都唔断嘅。我话咁犀利啊！我睇过巴西之后，都好多年冇见过识嗰啲球技咁超凡吓、咁精湛嘅人喎、识跑、识射、识传嘅咧，其实都好多嘅。但系识扭啊，仲要扭晒咧，其实真系唔多噶。嗱、结果我一睇咧，我都着迷咗啊，开始咧真系留意翻足球啦。喺读神学嘅时候，嗱、原来睇翻美斯嘅成长咧，系仲更加之精彩。我想讲嘅就是每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呢，总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美斯今天可能虽然被人看来是人生好像很传奇，很成功，很辉煌，他完了他世界杯的梦，但背后原来都有一个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成长的故事。在美斯的足球成长路里面，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那份无私的爱、付出和牺牲，绝对是功不可没，就是成就了一个超凡的人出来。美斯本来其实只是出生在阿根廷罗萨利奥一个很普通的劳工家庭，他爸爸是一个钢铁厂的工人，得闲的时候先兼下当地球会的教练，训练下他的家人来踢波。美斯从小就很热爱足球，爸爸妈妈可以讲得上就是美斯启蒙的老师教练，妈妈就是小小个就陪美斯来到练波踢波，周围呢跟球会争取呢给美斯呢出来比赛的机会、之后呢又陪他来到比赛，他是为美斯买了第一双的波鞋、波钵，在美斯的成长里面就是给了他很多的爱、鼓励、很多的肯定和安全感。很多人都看不好这个矮仔，笑美斯不会成为一个职业的球员，但就是在美斯四岁的时候，妈妈已经看到美斯的足球天分，跟他说将来你有一天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妈妈在美斯的心目中，他就是美斯最早的狂热的 fans 支持者。不过呢，妈妈就在美斯11岁那年过了身了，所以美斯每次比赛入波之后呢，做出的招牌动作双指举天呢庆祝呢，其实就是为了向他这位已经过世了的妈妈来到致敬，多谢他妈妈就在他这条足球的路上一直默默地来到在背后支持他。美斯四岁在阿根廷球会比赛就展现了他盘球的天赋，直到六岁美斯去试脚，凭借他惊人的表现正式加入了纽维尔救生队，在六年的时间的青训里面为球队均入了234球，是相当之出色的表现。不过好景不常，就在美斯11岁那年，在所属球会的体检里面，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生长激素缺乏症，俗称一种的侏儒症。这种病会令到那些荷尔蒙分泌不足，阻碍了他的生长，所以导致他身形矮小，当时他大概得127公分而已，比同龄的男生矮了差不多18公分。如果不接受那个治疗的话，就可能没办法只再正常的发育长高。当时治疗的费用每月高达900至1500元美元，所以他的家庭绝对是负担不了。当地他们的球会家人愿意想去求助他们的时候，虽然球会都看到美斯球场表现得很出色，他很有天分，但是他觉得他还是很小个，他们球会不愿意花那么大长远的投资承担那么高昂的医药费，结果美斯要离队，而爸爸也都很紧张，辞去了他的工作，牺牲了家庭的稳定，四出的来到找方法，他很想来到医好美斯这个病，令到他的足球梦可以延续下去。13岁那年，爸爸就带了美斯远赴欧洲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试脚了两个礼拜，当然他的表现是眼前一亮，美斯最终就顺利签入了巴塞，球会也都愿意支付美斯往后所有的医疗费用，他入了那个拉马西亚青训营，接受了严格高强度的足球训练。美斯的表现当然很出色，很快升了上一队。美斯在这段时间足足了3年，其实他都要忍痛来到在大腿那里注射那些生长激素针，最后成功就是将这个侏儒症医好了。几年的时间里面，他的身高去回一个正常男人的高度了，1.7米。四年之后，美斯就以他17岁之龄正式踏入足球的职业舞台，展开了他一生里面传奇的足球生涯。所以美斯他足球那份的热情、奋斗的精神，其实是激励了很多的人遇到困难 唔好放弃，要去享受踢足球，享受比赛乐趣，尽力嘅同拍档、队友嚟到踢好每一场嘅波。我欣赏美斯其中一样嘢，就系佢愿意成就他人嘅精神。啊，佢唔系踢一啲独食波，佢系不断嘅喺球赛里边为佢嘅队友创造入波嘅机会，而佢嘅队友亦都可能细细个睇住佢踢波，睇到佢嘅脚法，亦都愿意造就呢一个球王嘅出现。嗱，当然讲翻爸爸，爸爸喺佢嘅足球事业上边，最后成为咗佢好重要嘅经理人。美斯亦都喺好多公开场合里边不断感激佢嘅爸爸，一直同佢同行，同佢经历咗人生每一个嘅低潮。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哋都谂翻，一个人嘅成就唔系一朝一夕嘅事，系需要经过无数嘅锻炼、刻苦、困难，亦都唔单单系一个人拥有呢一份嘅荣耀，而系身边所有嘅人、全家人一齐分享嘅喜悦、骄傲同埋光荣。即使孩子有梦想、有追求、有生命嘅热情，如果冇屋企人嘅牺牲，背后默默付出嘅时间，佢嘅陪伴啦、忍耐啦、金钱嘅资助啦，坚持住嗰份嘅信念，好好嘅嚟到发掘小孩子嘅天赋才能，去栽培佢成长。如果唔系咁嘅话，最终都好难睇得见呢个美好嘅成果。箴言十七章六节嗰度话：子孙为老人嘅冠冕，父亲系儿女嘅荣耀。能够睇到仔女嘅成功，就是做父母最大的喜乐，同唔同意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做家长的，相信我哋都好想利用我哋付出嘅努力，去成就仔女嘅梦想。作为儿女嘅，同样其实佢哋都好想同父母分享佢哋学习嘅成果，佢哋成长嘅成果。仔女好期望父母嘅肯定。嗱，今届世界杯另一个咧，大家都好关注嘅人物，就系法德国嘅门将和仙夏。第一组分组赛表现得好出色啦，一战成名，因为逼和咗劲旅西班牙嘛，先惹起啲媒体嘅关注，访问佢。咁佢分享嘅时候，佢都话好想佢妈妈，因为太穷啦，冇嗰个咧稳定嘅收入可以申请到个签证。佢其实好想佢妈妈攞到个签证，亲身嚟到会场见证佢阿仔呢一个历史时刻。等咗咁多年啦，原本来都想放弃足球，但系就系等到呢一日，终于可以参加世界杯比赛。他就很想来到跟妈妈分享这份喜悦，见证他创造人生的历史。感恩啦，结果我看新闻见到他妈妈去了美国了，明早就见到他的仔表演第二场的比赛。父母仔女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这份成果是一件美事。愿神都一样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效法祂，因为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用真理，用从祂而来的爱心去管教仔女，好好栽培，好好教育，好好传承给下一代，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荣耀。同样今天父亲节，天父一样这样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充满着期待，他看重我们每一个生命，看重他用重价买回来每一个仔女的身份。所以希望我们的属灵人生都能够为天父创造这个历史。教会今年五十年是一个历史，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历史。愿意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去更新，去突破。每一个人的人生总会经历很多高低，但不紧要的，跌低了的再起翻身，给神的爱、神的灵重新的点燃，做一个内心在生命里面负责任、对生命充满着热情的人，让神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感到喜悦，仔女开心，做老豆的又开心，是不是？让神他可以成为你和我的骄傲，成为荣耀。神期望就是我们活出这种的圣洁，比斯踢波那么尽力，是不是？保罗都说的，我们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我们走在上帝的生命里面，是要有清晰的目标，是要能够有严格的训练，亦都能够在里面带着上帝给我们那份的热情。 遇到挫折不会放弃。我们爱主就是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向主标杆直跑，做好上帝交付给我们每一件事情，成为天父爸爸的骄傲喜悦。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能够有父母，让我们从父母身上经历到你的爱。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最伟大的那位天上的阿爸父。求主你帮助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学习孝敬父母，也都让我们做人父母的，我们在主里面要刚强壮胆，懂得用你所给我们的智慧、爱心、信心来到好好教养我们的子女，建立敬虔爱你的下一代，使到子女蒙福，使我们能够分享到主你所给我们那份的荣耀。愿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能够成为荣耀你、讨你喜悦的生命。我们多谢主你听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名祈求，阿门。